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逐节注解导读。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一至十节的主题是，要谦卑运用信心，与十三章二十二至三十五节，要努力进入窄门，首尾呼应。耶稣又对门徒说，表明一至十节的教导与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有关。那位财主在阴间请求打发拉撒路去警告他的兄弟，但亚伯拉罕却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而犹太人之所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甚至错过了神国的筵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绊倒人。他们用繁琐的口传教条代替了律法，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自从亚当堕落以后，人类在潜意识里总是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一个人不管多属灵、多敬虔，都难免把自己的意思当成神的意思，善意或无意地绊倒人。更多的人则是言行不一，恶意或故意地绊倒人。话语来自天国，生活来自地狱，让人对神的律法敬而远之。所以主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我们如果让别人在自己身上看到的是神，无论是蒙神赐福还是蒙神管教，都能帮助人认识神。我们如果只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即使是自己的敬虔或是自己的高尚，结果都会绊倒人。绊倒人的实质是人想依靠肉体活出真理，虽然真理是对的，但活的却不对。所以不是让人看不见神，就是让人错误地认识神。所以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虽未必不能得救，但后果也将非常严重，以致主耶稣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磨石原文指磨坊里的大磨石，比家用的小磨石大得多，非常沉重。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罪人放纵肉体，但门徒若是自以为意，不肯饶恕他们，同样也会绊倒人。所以主耶稣接着说，你们要谨慎，神国的百姓要学会饶恕，不能对罪人不依不饶，也不能对法利赛人耿耿于怀。信徒的本分是爱和饶恕，而不是给人贴上法利赛人挂名信徒的标签。一，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你的弟兄包括法利赛人、税吏、罪人和门徒。饶恕并不是对事实佯装不见，而是该劝诫就要劝诫，但却照样爱人如己。这正是律法的要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真正的饶恕不用担心吃亏，也不必分辨对方的懊悔是真心还是假意。相反，即使对方出尔反尔的一天重复七次，信徒的本分仍然是无条件的饶恕，把存心的真假交托给神。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立志，也常常是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但神照样用恩慈和宽容忍耐了我们。 三，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表示反复的次数很多，而不是说第八次就不必再饶恕。因为人若数算饶恕了别人几次，证明自己其实耿耿于怀，一次也没有饶恕过。真正的饶恕是完全放下，根本不记得饶恕了多少次。正如神宽恕人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蒙神赦免的罪人也不应当数算别人的过错。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总是难忘自己的败坏和神的恩典，对别人的过犯却很健忘。人的本性是高兴时一团和气，生气时翻出旧账，结果首先证明自己自以为意，因为他们自认为不需要求神赦免。其次是证明自己假冒为善，因为他们过去的饶恕全是假的，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使徒，原文是复数，表明使徒们都感到这样无条件的饶恕实在太难了，需要有极大的信心。所以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但主耶稣的回答却是，人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心，而是真实的信心。芥菜种非常小，但却是有生命的种子。以色列的桑树就是希克莫无花果树，高达20多米，根系稳固，很难移动。把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比喻那是一件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信心只在乎有无，不在乎大小。有了信心，就不必再求主加增，因为信心即使像芥菜种那样微小，也会在生命中产生结果，不但可以饶恕弟兄七次，也能约束自己，不绊倒别人。因此，我们应当关心的是信心的真假，而不是信心的大小。自信的对象是自己，信心的对象却是神，不是自己心想事成，而是相信神有旨意，不是指挥神做事，而是与神同工。即使是能拔树投海，也不是因为对自己的能力、方法或心智有把握，而是因为知道神的心意本是如此。信心的巅峰与骄傲的深渊只有一步之遥。一个人的信心若是到了这样的境界，很快就会在教会里博得前辈的称赞、同伴的仰慕和晚辈的追随，连谦卑本身都能成为骄傲的本钱。这时，唯一能使我们清醒的，就是站稳仆人的地位，谨记主耶稣的提醒：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仆人原文是奴隶，当时的奴隶被主人买来，相当于签了一份终身的工作合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合同应尽的本分，即使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也不欠他一个感谢。树上袋子表示准备工作。无用的仆人并不是说仆人毫无用处，而是说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合同的一部分， 并没有给主人带来额外的利益，所以不必期望主人的感谢。今天，每个侍奉神的人都是主用重价买来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赐下信心，本来就是要让我们侍奉，所以无论我们凭信心做了多大的事，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并没有给神增加额外的利益，仍然是无用的仆人。一个人凭信心所做的事，就像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只是与神同工，所以神不欠我们一个感谢，都是神自己荣耀的彰显，因此不能在人面前偷窃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和荣耀都是在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并不是人用侍奉交换来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17:11-19:44是最后前往耶路撒冷，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A. 得着洁净的外族人归荣耀与神。 B. 神国撇下许多的人。 C. 有谁能进神国。 D. 耶稣前往耶路撒冷。 A1. 重见光明的犹太人归荣耀与神。 B1. 耶稣寻找失丧的人。 C1. 有谁迎接神的国。 D1.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17:11-19的主题是得着洁净的外族人归荣耀与神，与18:35-43重见光明的犹太人归荣耀与神平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这是本书第三次提到主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可译为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的地区。主耶稣可能在比利亚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后，先到伯大尼，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向北到以法莲，最后到达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交界的地方，等逾越节快到了，才经过耶利哥，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去。主耶稣所选择的路线并非漫无目的，因为他在这一路上所遇到的人和事都将成为主耶稣关于神国教导的一部分。撒玛利亚位于加利利和犹太地之间，以色列北方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亚述又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与当地的以色列渔民通婚，血统和信仰都是掺杂的，被称为撒玛利亚人。但撒玛利亚人却认为自己继承了被掳之前真正的摩西律法，只承认撒玛利亚五经是正典。撒玛利亚五经实际上是把摩西五经用撒玛利亚字母拼写出来，但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要求在基利新山建造祭坛。所罗巴伯带领回归的百姓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之后，荷伦人参巴拉也带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建造了撒玛利亚圣殿。主前110年，马加比王朝的大祭司海卡努斯一世摧毁了撒玛利亚圣殿，使双方彻底决裂，互不来往。但在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中，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因为同样的痛苦，搁置了彼此的分别。 罪人的本性莫不如此，只有共同的苦难才能让人暂时放下纷争，一旦苦难过去，他们又会重新想起一切。这是本书第二次记载主耶稣洁净大麻风。第五章的那个大麻风病人不顾律法靠近耶稣，俯伏在地，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却谨守律法，远离人群，远远地站着。主耶稣医治他们的方法也不同，上一次是伸手摸那位大麻风病人，先洁净了他，再让他去给祭司查看，这次却是吩咐他们先去找祭司，让他们在半路上得洁净。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是应许他们在见到祭司之前就会得医治。按照律法，大麻风洁净后要先给祭司查看，祭司确认以后才能办理献祭手续，重新回到社会。虽然主耶稣知道其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却没有吩咐他前往耶路撒冷找犹太祭司，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在这件事上都遵守摩西律法。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可译为他们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意思是在半路上就得了医治。他们得医治并不是因为遵守了律法，而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人是撒玛利亚人，他在路上见自己已经好了，就立刻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就像那个用香膏抹耶稣脚的女人。主耶稣好像是在做现场教学，所以站在那里等待这人回来，然后给门徒们提出了第一个思考题，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显然那九个人正在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路上，这不但是主耶稣的吩咐，也是遵照律法的要求，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于是主耶稣又向门徒提出了第二个思考题，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他并不是说另外九个人没有归荣耀与神，而是说他们没有回来归荣耀与神，因为他们找祭司查看之后，下一步的献祭就是归荣耀与神。但是撒玛利亚人发现自己得洁净之后，却没有先去找祭司，而是立刻回来归荣耀与神，因为这位外族人比犹太人更快地领悟到神就在这里，主耶稣不是一位能行神迹的夫子，而是基督。从这里到基利新山找撒玛利亚祭司需要走一天的时间，去耶路撒冷找犹太祭司需要走两三天的时间。这十个大麻风病人还没有看见自己得医治，就愿意走几天去找祭司，表明他们对主耶稣的医治能力都有信心。但主耶稣却对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了。这十个人都相信有神，也都相信主耶稣的能力，但这种信心只能叫人的身体得医治。只有承认主耶稣是基督，才是使人灵魂得救的信心。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天，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若只是相信有神，相信有神迹，相信耶稣是道德榜样，并不能进入神的国度。但若相信耶稣是为我们而生的救主，主基督，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十七章二十至三十七节的主题是，神国撇下许多的人，与十九章一至十节，耶稣寻找失散的人平行。逾越节将到，许多人跟随耶稣走向耶路撒冷，可能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盼望耶稣能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可能是讽刺耶稣。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可以为神的国不是以能被观察的方式来到，因为神的国就是接受神权柄的地方，并不是法利赛人所认为的政治国度。因此，神的国首先要进入人的心里，不是只影响个别地区，所以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也可以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是一句双关语。一，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当人心接受神国的权柄，让神做王的时候，神的国就进入我们心里，改变我们的生命。神的国度首先要显明在人的心里，然后才会有形的显现在地上。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已经显明了神国的权柄，主耶稣自己就是神国的具体显现，体现了神真在你们中间。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当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的眼睛有福了。但是日子将到，主耶稣即将离世升天，那时神的国就不会以这种形式在人中间了。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至当主升天以后，门徒们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升天之后，经常有人声称基督已经再来，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许多这样的异端，他们把基督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宣称只有信从他们理论的人才能得救，这样神神秘秘的都是假基督，这样说话的不是假先知，就是被假先知欺骗的人。所以信徒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自从主耶稣在地上传道以来，神的国度已经开启了，但是还没有完成，最终将在他降临的日子完全临到地上。基督再来的目的是为了施行审判，成就国度，所以绝不会在暗中降临，让人真假难辨，也不会只在某些地方，只向某些人显现，而是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公开的向全世界显现，让所有的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基督已经再来了。但是在主耶稣荣耀再来之前，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此时他前往耶路撒冷，不是要在地上建立国度，而是要走向十字架。先有十字架，然后才能有神的国度， 任何不需要十字架的国度，都是罪人在地上建造的巴别塔。无论出发点有多么好，结局都会事与愿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挪亚的日子，指神用大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基督再来之前，世人的生活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一，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二，地上的生活一切正常，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人们只顾为肉体安排，完全不知道灾难即将突然临到。三，神借着挪亚一边预备方舟，一边警告世人120年，但世人却毫不在意，不肯听从警告，进入方舟。基督再来之前，世人也同样不肯听从基督徒的警告，接受基督的救恩。罗德的日子，指神降火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基督再来之前，世人的生活也像罗德的日子一样。一，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神，即将被神审判。二，索多玛的生活一切正常，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但人们只为这些事情而活，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三，神只让罗德为索多玛的淫行忧伤，却不再警告他们，而是突然从天上降下火与硫磺，毁灭索多玛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大部分世人也没有预备好等待他，而是像挪亚和罗德的日子，照常吃喝嫁娶，买卖建造，生活就像每天一样。但就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人子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突然显现，施行审判。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手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只顾不上回家带走财产。”古代犹太人的房子是平顶屋，屋外有阶梯可以上屋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指天使带领罗德全家逃出索多玛时，罗德的妻子不听天使的话，忍不住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体贴自己、专注于属地生活的人，将会因为拒绝基督而灭亡。所以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而那些放下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将会因着信靠基督而得救。所以说，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将是刑罚和分别的日子。 两个人同样在床上睡觉，两个女人在磨房同样在推磨，两个男人在田里同样在干活，主却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只有愿意为主丧掉生命的人才能进入神国，不顺服神国权柄的人将被撇下。进入神国的人既不能携带不幸的家人，也不能携带不幸的朋友。不肯悔改的人都要为自己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付出代价。主耶稣已经两次强调，神的国不能被局限在个别地方，所以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但门徒们并没有真正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在他们的心中，神的国还是属地的、局部的。所以主耶稣再次回答，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是古代的一句谚语，比喻哪里有需要对付的罪，基督就会在那里显现。因此，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审判将会临到遍满罪恶的全地。那时，飞鸟将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人类偏行己路的历史将要结束，地上将建立全新的秩序。只有顺服神权柄的事物才能存留，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